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四节，他说，耶稣大声说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，就是阿爸父。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这是主耶稣指着他第一次来。弃绝我不领受我的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。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清晨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打开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要听你的话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永生。求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，使我们借着所听见的道，我们能够行出来，因为我们真正认识你。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把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手中，使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受教的心，聆听的耳。我们要听你的话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进入生命记第二十三章，生命记第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，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不太容易听啊，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，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毕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。然而耶和华你们的神不肯听从巴兰，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，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。第七节，不可憎恶以东人，因为他是你的弟兄；不可憎恶埃及人，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。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。这是神的话。耶和华的会就是指他所召聚的以色列会众，也就是以色列国，神的国，神的子民。在这里有四种人，神说不可以进入你们当中，成为你们的一份子。第一个就是外圣受伤或被阉割的人，第二种人是私生子，第三种人是亚门人，第四种人是摩亚人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既然说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，就是妥拉，就是神的律法。那我们说妥拉的意思，律法的意思，就是神的教导，神的训词，神的训诲。那我们每一次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问主，你想告诉我们什么？你要教导我们什么？表面上我们来看是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，那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原来在当时，这些异教的风俗，一些拜假神的风俗习惯里面呢，有些父母会在 他的孩子，男孩子还小的时候，用热水烫这个小孩子的睾丸，然后把它拿掉，这个东西就是阉割他。那为什么？就预备这个男孩子将来要侍奉那个假神。所以神在这里所讲的，就是与异教的神有约的，这是一个约，这是他们迦南人那些人跟他们假神的一个约，用这个方式。所以神宣告说，这些人绝对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，不可以到你们当中来。现在你要记得，他们站在约旦河东，他们已经占领了巴山王噩的地，还有西宏的地。摩西已经把这一块地分给了流便支派、加德支派，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。而在这两个半支派的旁边，就是这些人，亚门人、摩亚人，这些异教风俗的人，就是在他们边界。因此神在这里告诉摩西，要告诉这些百姓一个很严的一个律法，定在这里。这些人特别是跟这些神庙有关的，跟神庙假神立约的人，绝对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。那私生子，什么是私生子？大部分的学者同意他讲的，我也去查了一下希伯来文的后面，这些私生子特别是乱伦的孩子。我们昨天讲过，人不可以娶继母为妻，这种乱伦生下来的孩子，私生子，或是没有纯正血统的，甚至于更厉害的就是，如果是犹太人，爸爸是犹太人，妈妈是异教徒的孩子，他说这些孩子都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，直到世代。第三种人跟第四种人，亚门人跟摩亚人，这两种人我们知道他们是罗德的子孙，罗德的两个女儿跟他的父亲乱伦生下来的，亚门人、摩亚人，神说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在这里的规定是，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意思就是永远不可以，这是神的话。神在第四节里面讲到，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，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那个毕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。因为两件事情，他们没有拿食物跟水。罗德是谁？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这按理说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。所以神在看，是你的骨肉，是你的血肉之亲，是你的亲戚，是你的亲人，但是他们竟然在你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。我先把整个的经文大概先跟你们讲，我们再来看神教导我们什么。但是我们从民数记里面看见，巴兰无法咒诅以色列民，因为每次他要咒诅的时候，他嘴巴出来的都是祝福的话。因为再讲一次，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一生一世，神告诉他们，你一生一世都不可以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一生一世，以色列啊，你绝对不可以跟亚门人、摩亚人缔约，不可以跟他们签约，签和平条约，这是神的规定。但是另外一面呢，神却要以色列百姓纪念两种人，一种是以东人，一种是埃及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以东是你的弟兄，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原因，因为以东是你的弟兄。我们现在在看的就是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，你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不是在讲以东人怎么样，我们也不是在讲摩亚人他们怎么样，都不是在讲的，就是你以色列人，你不可以憎恶以东人，因为他是你的弟兄，雅各的哥哥。雅各是谁？以色列的爸爸。所以要记得他是你的弟兄，你不可以憎恶他，放在心上。埃及人呢，不是奴役他们吗？神没有叫他们纪念 埃及人的奴役，神要他们记得，以色列百姓要记得的是什么？你曾经在他们的地上做过寄居，在那一块地上，你们的人数越来越多，70个人下埃及，出来的时候60多万男丁，上百万的人出来，所以你们不可以憎恶他们，他们第三代子孙到第三代可以入耶和华的会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，这是神所规定的。那我们来看里面神的教导。神严严的禁止以色列百姓跟那些迦南人、那些拜偶像的族类混杂，严严的告诉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只要一混杂，以色列百姓就会效法这些迦南人的风俗习惯，而这些迦南人的风俗习惯就是使神要灭绝他们的原因。所以在摩西的律法上，神很多的规定就是要他们分别分别分别，神的子民必须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，不能够掺杂在一起，你不要加上你的感情、你的眼睛所看见的，他说这会成为你的网罗，然后你就跟他一样了。所以他在这里有一个规定，你不可以私生子乱伦杂种，我们用另外一个很难听的话来说，杂种不可以。这整个的目的就是要保有以色列人的纯正，属神子民的不同，以至于他们可以在整个的世界当中成为一个榜样，成为一个见证。神有一个特别的目的，他没有拯救列国列邦，他现在是把一群人带出来，在这一群人里面赐给他话语，神的话语，他的道，指示他们，教导他们怎么样走神的道路。因此他有很严格的规定，亚门人、摩亚人一样的乱伦，追根究底他们的来源都不好，但是神所看重的倒不是亚门人、摩亚人的来源，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拿食物在水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。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？你想到的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，他在论审判的日子的时候，审判日子的时候他说什么？他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分绵羊跟山羊。他对绵羊说呢，他说当我饿了，我做客旅，我赤身露体，我在监狱里面，你们留我住，给我吃，看顾我，还来看我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然后耶稣呢，这个比喻继续的责备咒诅山羊群，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，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没有看过我。他说因为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。我们引用这个故事，大家要去看，极大的提醒，不仅是整个国家亚门、摩亚人，这个两个国家没有做这件事情，神憎恶，神放在心上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代，对以色列国什么态度？有一天神必向我们追讨，特别是基督徒，这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怎么对待以色列，神必向我们追讨。当然你们会问我说，摩亚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，那么摩亚女子路德呢？她不是就是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吗？你要记得，所有的诫命都是原则的，都是对整个国家在讲的，但是有一些特例是有不同的。这些不管是被阉割的私生子亚门人或摩亚人，如果在他们当中有追求寻求那独一真神的以色列的圣者的，以以色列的神为我的神的，我们会看见在圣经里面神把这些人接纳进来。但是呢，对整个国家在宣告一件极重要的，不可以混杂，神非常不喜欢混杂， 你看他，我们在前面，他连穿衣服都不可以混杂，吃东西不要混杂，他政务混杂。所以这个原则上是你不要去混杂，你是圣洁的，因为他一直说我是领你们出埃及，我是圣洁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。所以我们要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。现在我们回到祝福跟咒诅的话，巴兰每一次要讲咒诅的话，他出来的话都是祝福的话。今天清晨我所领受的，因为发生很多事情，昨天晚上也很晚接到电话，然后神忽然间让我看见一件非常重要而我们常常不去注意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言语。我们的言语，我们不懂得这个奥秘，所以今天我要稍微的把这个奥秘讲出来，然后让大家仔细的去思想。我不可能在短短30分钟里面把这么大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讲得很完全了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，或是另外我们找机会再来谈这个问题。但是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，你知道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人，或是我们想讲犹太人，他们非常注重祝福，祝福的话，特别是每一个礼拜他们有个安息日，在安息日的时候是他们只讲祝福的话，用神的话祝福妻子，祝福儿女，祝福整个的家。所以你要看到这整个的以色列百姓，犹太人真的是在所有人类里面常常被说他们最聪明，他们是至少1/5的诺贝尔奖金的得主都是犹太人。几乎你生命里面、生活里面现在在使用的东西，你的手机、你的电视、你的电脑都是犹太人发明的。为什么？这一切都是从祝福的话开始的。我们看诗篇34篇，大卫说的第一节，他说什么？34篇第1节，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。大卫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，为什么神这么爱他？虽然我们看见他有被追杀的时候，有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可是神的同在，神的保守一路在他的身上彰显。他说我要时时刻刻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。走到哪里去，人只要你是谦卑人，看见这个人接近大卫，心里面就不由自主要涌出喜乐来。所以他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记住这句话，在这里只是把经文给你，但是你要去思想。但11节，大卫说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？每一个人都喜爱，我们所追求的岂不就是这个吗？喜欢长寿，喜欢得享美福。13节，大卫说你要禁止舌头，禁止你的舌头不出恶言，任何恶言都不要出来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今天清晨神让我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我们忽视的，我们抬头仰望我们的主耶稣。约翰说他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成了肉身，道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神，神就是他，就是他的话，明白吗？话好像有人格，好像有那个伪称一样，你的话就是你，你就是你的话，你看见了吗？你就是你的话，你的话就是你。好，我用你所能明白最简单的来讲，如果你的嘴巴 不管出来的话，你都是在责备人，或是你在咒诅人，或是你讲的是负面的话，你知道这个话不会取消的，这个话就在你的四周，就跟着你永永远远的，他不会离开的。你今天讲出什么话，这个话就跟着你，你骂人的话，那个骂人的话就是你，就跟着你，你咒诅自己的话，咒诅别人的话，就在你这里跟着你。你不原谅人，你不赦免人，那些恨仇恨你讲出来的话，就在你自己的四周形成一道墙，形成一道墙，使你坐在里头像个犯人一样。有时候你觉得你无法挣脱，有时候你觉得你很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话语把你困住了，你的话语把你困住了，你出不来。你要听进去很重要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学习像大卫一样，我时时的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绝对不离我的口，赞美神，赞美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看到你的孩子你祝福他，你看见你的妻子你祝福他，看见你的先生你祝福他，你知道那个话就是你在你的四周。你祝福你自己的身体，你生病了，我祝福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是神的殿，祝福的话不要离开你，你用你那个祝福围绕你自己。我希望你们听得懂。然后你如果有谁得罪你，你要赦免他，你不赦免他，你不赦免他，你就自己坐牢了，因为你里面有恨，以至于时日过去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，一直到你年老发白，你每次讲出来的话就是那些话，讲出来的同样的话，那些话，怎么我会这个样子，怎么我会 是这么辛苦，为什么我这么的忧愁，为什么我的命这么不好。嘿，你这个话在把你自己怎么样，筑一道墙把你围住了，你被困在里头了，你根本出不来。这是谁的错？没有人告诉你。你喜爱长寿，追求美福，他说你要禁止你的口，不要说咒诅的话。有人说我的父母有高血压，我一定会有高血压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句话就把你自己，你的话把你自己困住了。我有家族的病史，所以我肯定会有这个病。你这个话已经把你自己困住了。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话语的能力。在这里为什么巴兰要咒诅以色列，神把它变成祝福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知道我已经给人类按着我形象所造的，他有一个权柄，他的话语。巴兰，神不会说巴兰你讲咒诅的话没关系，我一定可以改变，我一定可以祝福他们。神尊重他所创造的，所以巴兰连咒诅的话都讲不出来，讲出来的完全都是照着神的心意讲的祝福的话。但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很随便，我们一生气我们就冲出来一些话语，那些话语呢，我告诉你不会消失的，因为你的话就是你，你就是他，你的话就是你，你就是话语。所以你要取消，你要认罪悔改，你要认罪悔改，在神面前宣告这些话语取消，然后要用神的话语，尽量用神的话语来取消，来宣告，用你的口讲出来。所以最近我越来越发现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用神的话语祷告的时候，你要出声，出声祷告，你祷告出来的话语就在你的四周，你走到哪里，谦卑的人看见就要喜乐。看见什么？他没有看见你的话语，他体会到，他感受到。所以为什么一个非常有神的恩膏的一个爱神的人，常常亲近神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感觉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如果一个人充满了怒气，常常讲出来的话都是不原谅人的话，咒诅的话，他来到我们当中，每一个人立刻就有反应。为什么？他还没讲话，因为那些话语跟着你在你的四周， 我讲这些话不是没有根据的，我刚刚已经念给你们听了，还有很多的经文，还有很多的经文在圣经里面讲到话语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不选择生命，我们不讲出祝福的话，我们不讲出不管任何的情况你都讲出祝福的话，好的话，你又看见说你的话语竟然带着能力，事情开始改变，你旁边的人开始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话语的能力。我们不选择这样的神给我们的权柄的方式，我们常常选择依靠我自己的脾气，我心所愿的那些意念。不要，今天开始要改变，我们今天开始要改变，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。神的话语，主耶稣，我们刚刚讲他的话语就是永生，这些话就是神的话语。为什么他的话会是永生？为什么神的话会是永生？神的道会是永生？你要记得这个关联，这个关系。巴不得每一位听见的人从今天开始勒住你的舌头，不让不好的话出来，不让你顺着你情绪的话讲出那些你会后悔的话。如果在你生命里面有很多时候你讲出来了，你赶快祷告认罪悔改，使他回转，取消掉那些话，然后用神的话来取代，对着你自己讲，对着你自己用神的话来宣告，你会发现你的话开始在你的四周，开始在你的里面，都开始形成了一道保护墙。这个保护墙门呢，是单单向着神的宝座的，好的无比。我用很短的时间把一个重要的真理跟大家来分享，但愿你们每一个人有耳可听的要听进去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敬畏你，你真是可敬可畏，你的话语带着能力，你的话语今天对我们解明，但是我们需要你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你的灵，主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，使我们里面能够有信心，跟我们所听到的道互相的调和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围绕我们的四周，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，能够结出嘴唇的果子，美善的果子，来荣耀你。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告耶稣啊哈马西亚名，阿门。